对啊，后来我们就真的分手
真的就分
啦，
手
我
啊！
们
所
就。
以今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才说我要好好的现场监督那个男生啊，要戴一下戒指为。
我就请甜甜，就是压着我先生，就是一定要去签那
换
个
剁手指，
结婚，对，就是很害怕最后一刻有没有？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一
我有点
段
紧
的。
张，我 就笔断了啊，我有点紧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结婚
好
喽。
了，他们有
对，
结
就是
婚
要
了。
压着他。对，我们还好有结婚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其实是中间有经历过分手，然后又在一起，其实有点老天爷作弄吧。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6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Hello，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还记得米莉吗？她出现在第一集以及第二集，她是我的德国好朋友。这次很开心，又可以跟她一起推出一个叫做"德国人妻谈心事"的企划。那这个企划的初衷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很喜欢，Emily，我们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的初衷，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在这边生活了很久了，那我们觉得有更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帮助不管是现在已经在德国或未来可能在来德国的朋友，女性朋友，因为我们是想要直接说女生，对不对？就女性朋友，
对，
对。
就是我们应该是说谈心事呢，因为我们除了会固定有一些主题，像是讲感情、讲职场、讲生活、讲任何事情，但是我们想要透过更比较心理层面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讨论与深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走这样的企划。那因为我这样的关系呢，我把我的社团改名成无滤镜德国生活，就是希望邀请大家除了来听我的 podcast 节目以外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社团线上讨论。那我们欢迎 Emily，
嗨，大家好，又见面了。
真的是又见面，因为上次就访问的时候，事后就被粉丝就是很认识的粉丝，我学弟就说，诶，为什么你访问感觉很不熟，很像在面试？
但其实我们真的很
所以这次要。
熟
这
啊。
次要平反一下，这次就用一个最难的方式，用闲聊又跟你们讲重点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全感，怎么建立安全感？Emily，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建立安全感呢，其实是要经过很长久的互动。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安全感？为什么我要把它拿在异国恋里面第一题就来写安全感？就是因为异国恋很难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最初大家应该80%都会碰到相隔两地。如果相隔两地的话，就很少时间可以很面对面的互动。所以我觉得缺少了面对面的互动，你就没有办法到。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啊，虽然他可能会打电话跟你报告他今天做了什么，但有时候其实你很难想象。加上我们的文化背景又不同，所以我觉得就是光是这一点，就会让人家的，就是会让你的安全感很容易消
我那时
失。
候跟发比昂认识就一周嘛，就在一起，
对。
然后他又隔就在一起之后，他还好，就是还有待在台湾大概一周，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只在一起了一周，然后他就飞回德国，所以就算我觉得他是一
很
个好人的，我
少，
就算觉得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呢，我就是我爸妈也有在问说，哎，你真的觉得他是好的男生吗？就是我还确实有点担心，我就去查一下他的那个 Facebook，我想说卡错是哪里。
结果他根本没有东
就
西
没东
啊，他
西。
没有，对对，尤其是就像你说的，你才认识他一周，你去查他 Facebook 又都查不到东西，你就只能无限想
确
象。
实会带来有点不安全感，就是会不会被
对，
骗？
对，所以我们就是从那个社团里面收到一个读者他的留言，就说他是新手异国恋，所以他就有问到说，诶，要怎么样互动啊？光是你可能连怎么跟这个人互动，你都有一点害怕，就是 诶，他的底线是什么，他的界限是什么，那种都会影响你的安全感。
对，诶，你跟 Marcos 他是谈了多久的远距离？
我们那时候两年的远距离，我们在台湾认识了以后，大概还至少经历了3个月，就是有在台湾交往过3个月，然后他回到德国，接下来我们就是2年的远距离这样子。
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变得有点访问的感觉？有点在访问。
呀，问问题是很正常。
没有，那你们当初是怎样维系？就是他去回德国之后，是会固定约时间视讯吗？还是
对？对啊，就像是我文章里面说到的，就是会固定约时间。我觉得固定约时间其实是对我们这种有时差一定是比较好嘛，因为像我们就是白天日夜颠倒，所以都会约好时间。但也不是说很自私的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的时间，但是
就事前前一天可能会讨论好。
对，哎，你明天要干什么？你明天有什么活动？哎，那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这样子。
对，我跟发表当初也是这样子。
对，就是会，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也是在你互动还蛮好的基础之下吧。
就
如果
对啊，变默契这样子。
对，变默契，就是如果其实你也不晓得要怎么问，然后也有点害羞问，就傻傻的等电话那种，就会就其实你就会很不安。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就是还是要自己的生活还是要照顾。
我觉得要过自己原本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然后反而是当然谈恋爱就是那个感情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它不会是你的第一位，因为毕竟你们远距离，你在台湾的生活还是要照顾嘛。所以我是觉得说，
就是异国恋那时候，对，就是远距离那个时候是一个坎，但是呢，就是像我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即使跨过了那个坎，就是结束了远距离之后，我们就哎，现在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感上，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小小安全感上的危机。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远距离，这可能也是在异国恋里面要克服的部分。就是像我自己的例子，是我之前虽然已经跟他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就有些事情就是签证啊瞧不拢，就是瞧不拢的意思就是我需要我的签证已经到期，然后我都没有签证，
可能要回台湾这样。
对，要回台湾，就是我已经在一个月之后如果还是没有拿到什么工作啊，也没有结婚的话，我就是必须要回台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吵得很凶了，因为其实是我很希望，他也是很希望我可以留下来啦，
但你那时候又走投无路啊。
对啊，我没
有签证选择了，
唯一就是最快的就是结婚啊。那他也是知道，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他就是觉得还没有想结婚。他那时候真的就是跟我说，哦，其实我觉得我还太年轻了，我没有办法跟自己妥协。他真的是说我自己，
那时候几岁？
他那个几岁啊？啊，现在他32岁，所以4年前是这样，28岁，28岁，
老娘都结婚4年了。
男生的成熟度比较低，他那时候就真的会真的很痛苦啦。这其实那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难熬，就是他一方面也知道感情如果不这样子结，就是可能不用结婚签证的话我就是走投无路。
对，
那我回到台湾我们可能就没有未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真的，那时候我算是现场目
睹见证那一条就是很可怕的一段。对啊，后来我们就真的分手了，
真的就分手了。所以今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才说我要好好的现场监督那个男生啊，要戴一下戒指。
我就请甜甜就是压着我先生，就是一定要去签那个结婚
手指
结婚。对，就是很害怕最后一刻有没有，就说等一下我有点紧张，我就比断了啊，我有点紧张，没有办法结婚
了。好了，他们有结婚，
对，就是要压着他。对，我们还好有结婚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其实是中间有经历过分手然后又在一起，其实有点老天爷作弄吧。
对，说真的我那时候没有很认真的问你过你 当初在一起之后又在一起，或是你在，因为你其实后来就回来德国、然后你们当初还是没有在一起的情况下你回到德国，
对，
那、你们就是算是边用朋友，那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我觉得那时候心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我还没有回德国之前就莫名我们就联络上了。其实啦，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分开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吵架走火，擦枪走火，就是
你说分手后，
对，我说我们之前分手之前造成分手那件事情是有点在某一次吵架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我们其实都还是很在意彼此，那就因为那一次擦枪走火我们就分手，之后我们其实就这样子分开咯，就是
太可惜了吧。
对，其实我们两，我觉得我们会联络上是双方都还很想念对方，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联络上了。以后我来德国其实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们的确是有见面，然后也有约出来，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也许啦，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有点心照不宣，可是其实不敢去说我们要在一起，因为他也会怕我也会怕，就是那一次分手也很尴尬，就从来没有去好好谈那一次分手的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敢就很轻易的说出口，我们就是想我们要不要继续交往这样子，我们其实是都很试探对方的态度。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心里真的就有疑问或是这你已经在猜测的话，其实反而你讲出来然后问对方跟对方讲清楚，反而就是因为像我们就是已经分手然后又来，然后算是那种很负面的结束，就是吵架分手下，然后又没有讲清楚的话，确实心中会有疙瘩，然后就会想说我们这样还会继续下去吗？
非常，而且那时候其实讲这些话的时候都会很犹豫啊，就想说如果讲出这话，其实因为那时候朋友的关系也还算蛮愉快的，那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点害怕说如果我们讲到要不要继续交往的话，其实就会好像打破，有一点其实现在也是有一种很逃避现实的美感，就是我们就现在又回到朋友的身份这样子，但是就安全感的问题就来了。我那时候就会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其实我那时候就会很每天都会问自己说我到底要从这感情里面得到什么，就是我想要跟这人在一起干嘛，就是如果说要当朋友的话我也不缺朋友啊，就如果只想当朋友那我也未必要跟这个人当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我不要跟他这样子又在一起，又我不想跟这个人花时间，然后结果这人后来又跟我说他其实还是不想交往或者是不想结婚，那我就浪费时间啊，
就浪费青春。
对，所以我就有鼓起勇气就是跟他讨论这件事情，我说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想要交往吧，他就说对。
妈的，那个 Marcos 怎么烂啊，我都不知道是你主动提出的。
对，我是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两个应该都是有想要这样子吧，就是想要交往吧，他就说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甚至都已经又回去拜访他妈妈，就是完全几乎是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对，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说我觉得如果是像回到以前那样子对我来讲是还不够，我现在真的就是
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不然就不想浪费时间了。
我就很直接跟他说你要是真的不想要结婚的话那就算了，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感情对我来讲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不需要这样子。但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鼓起很大的勇气。
真的啊，就是因为说真的这样你也没有特别的理由需要来到德国啊。
对对啊，就是会觉得啊，而且如果来到这边对方心意还是没有改变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关系，我来德国是我自己的决定，就是来这边工作，但是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样。那你讲一下你跟法比昂啊，你跟法比昂就是很顺利，比较不像我们有经历过这种很
没真的
夸张的事情。
我跟法比昂会吵架但是不会有这种就是 需要谈到分手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安全感问题，就是安全感就是我跟他刚跟大家讲说我们刚在一起一周之后他就回去德国，那时候确实我对他，很多人问说哎、欸，你男朋友是谁，然后你男朋友在做什么，你男朋友在干嘛，我说我
根本来不及介绍，
我不知道就然后我自己想说哎、欸，我是认识这个男
生，真的都不知道，
对，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认识这个男生太少，然后我就这样很草率在一起，然后就是会不会被骗或什么之类，其实也就只有一丝丝的不安全感，但是其实很快，
啊、
很快就是那时候我就来瑞士念书嘛。那虽然我们是说的是远距离，但是就是我每周都会从瑞士去法国，去德国找他。然后后来我在法国之后呢，他又来从德国来法国找我，所以说真的是还好。但是我反而是
没有很远，
对，我反而是觉得说发面要做很多小举动，让我更知道说他是一个对的男生，然后更给我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顺利。那我像是他就是在认识我来德国之后，我来欧洲之后呢，他就开始介绍给我给他的朋友家人跟同事，然后我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会被接纳，
对对对，而且我把他所有朋友都认识一遍之后，他要作怪也不太可能然后我就是
对啊，
跟对方跟他家人都很好的话，关系搞好的话，我真的不怕他作怪啊。然后重点是发表他也把他全部的行程跟他的所有人都介绍给我之后，说真的我根本不用看到他，也不用打电话给他，你问我说他现在在干嘛，我已经知道说他在干嘛了的那一种的。
而且其实甜甜老公本身就是一个很深情款款的男生，就是我上次还跟他说哦，老天，我觉得你先生看你的眼神真的是有一点太炙热了，就是他本身就是对他，因为他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很专心在听人家讲话，而且其实
那是真的，因为他很讨厌我，
对，他真的是不只对老婆，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他都会很用眼神，他真的就是会跟你讲话，
他是认真的
对眼神，他真的会有种想要看穿你的感觉。其实我连我有时候只是这样稍微转过去就跟他讲话，我都会想说：“哎呦，他有必要眼神这么
这
么的
礼貌
穿
礼貌？
对，很穿，而且他很穿透，他跟我们那种不一样，他的等级就是真的好像用心来跟你讲话。
这是真的，所以他很讨厌我，就是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突然拿出手机，或是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突然看旁边，他会生气。”
因为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个性，
不是
他完全对这个容忍度很低。
对对对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始认识他所有朋友之后呢，朋友都笑他说他从 party boy 就是派对的男孩变成一个 homeboy， 因为确实他在认识我之前，他其实有在好像2012年的还是2010年的时候，他有在东南亚就是算是背包旅行
长途旅行，对，
然后他半年是他可以就是。真的很嗨的那种，然后他在大学期间的时候一周七天他大概六天会去上 club 喝酒的那种。
我那时候超惊讶的，因为我就问田说，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不晓得大家对于德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因为德国人就不是有一些民族很喜欢跳舞，就德国人完全其实不是很喜欢跳的民族，大部分就像有些东欧文化，他们就是跳舞是他们很一般的，就
举婚
整个
就好啦。德国人
对对对，德国婚礼不太跳舞吧？
会跳舞，
我参加过的，
就是会到半夜的那种会跳舞，但是他们不会集体跳转圈圈啊，或是那种
没有，就是
西班牙那种不是，他们不是，
就不是。而且我那时候就之前要结婚的时候，我有跟 Marcus 问说：“哎，你会不会想在？因为很多人不是有些人大家，对对对，就是很浪漫那种欧洲人第一支舞。”他说。哦、那不是我们德国人的文化哦，他就整个就泼我冷水啊！
但是我遇到的他们都有跳、欸，哎，
他们都有跳、哦，
德国都有跳，应该是马可。
但跳完以后还有嗨吗？
跳完以后但是浪漫，然后就开始 DJ 就给他音乐，给他撩 Lucky， 然后再开始送酒。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碰到的德国人都是比较个性害羞一点，因为其实他我在想，应该不是他的朋友也好像我认识的那一些。都还蛮
完全蛮、感觉蛮震惊的，
害羞就是会觉得跳舞对他们来说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连他结婚那些朋友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会跳舞。
哦，发表他的大学朋友或跟现在一些好朋友，他们很爱跳舞，很爱去 party， 然后有时候会找我们去听演唱会之类的，
也会很尽情的摇动，
会就是三十几岁的男生还会一直这样跳，
那还是真的也是
看
个
人
啦，个性 对，还是更
好。我们会讲到这个呢，是因为Fabian就是真的是很嗨的那种，而且他就是喝了大概一些酒之后，他可以一直跳舞。他说在来台湾之前，认识我之前，他在韩国，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夜店，然后他就喝了很多酒之后呢，就开始在那个舞厅里面哦，舞池中间给他跳舞，然后全部围观这个还这个德国人在跳舞的那种，就可以知道说Fabian多爱跳舞。但是现在因为老了，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问甜甜说Fabian会跳舞吗，他就点头，我就超惊讶的看着他，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四个人就聚会，我们两个用中文就是偷偷讲，然后我就很惊讶看着Fabian，然后他也很就是用眼神就这样回我，你知道一贯他炙热的眼神，我就想说，老天呐，这人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办法结合。哎，他那个脸跟他的
脸跟会跳舞的脸，对啊，所以其实这也是像我们刚才说到安全感嘛。你其实你就没有，你要是不认识这个人的生活，那你是要怎么样对他有所了解？那你没有太多了解的状况之下，你就是会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其实会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想象空间太多。
对，就是不熟悉彼此，
不熟悉你那个拼凑不了的地方，你就得自己拼凑。就是那些没有联络的时间，你可能会变成说你要自己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所以那个感觉就会有时候你自己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种死胡同，然后就叫安全感就没有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我觉得要让对方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去建立彼此的安全感。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今天呢，田跟米莉谈到了安全感的主题，所以当然要教大家一下安全感的德文要怎么说。 Sicherheitsgefühl Sicherheitsgefühl Sicherheits 呢就是跟英文的 security 一样，就是安全的意思。Gefühl 呢则是英文的 feeling 感觉，所以安全的感觉呢就是安全感。那我觉得在谈远距离恋爱的时候呢，多少会增加一点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在主题中也有谈论到一些远距离的东西。那远距离呢，德文叫做 Fernbeziehung Fernbeziehung Fern 呢是这个形容词远的， Beziehung 呢则是名词这个关系，所以远的关系呢就是远距离。那我觉得在谈一段恋爱的时候呢，女生或是任何人都不该失去自己，所以要怎么讲做自己呢？ Be yourself。 那在德文的话呢叫做 Sei du selbst Sei du selbst。 那再来，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呢，多少不是要叫你讲甜言蜜语，但是你适当的表达对对方的感受，像是我想你呀，我很喜欢你这种语句的话呢，我觉得对方会觉得说你很在乎他以外，对这段感情的安全感也会加深。所以我来教大家一下要怎么讲我想你。 Ich vermisse dich Ich vermisse dich Ich 呢就是主词我， vermisse 呢则是动词的想你，那 dich 呢则是你，所以 Ich vermisse dich 就是我想你。那再讲的话要比较高层次一点，叫做我爱你的话呢叫做 Ich liebe dich IchLiberty。 那你不敢跟另外一半直接就是交往一开始就讲说我爱你吓跑对方，那你可以讲说我喜欢你，德文的话呢叫做 Ich mag dich Ich mag dich。 OK， 学起来了吗？那我们继续进入主题吧。
对啊，我们就有想出三个点啦，我们就直接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三个就是可以让对方有安全感的，我们的算是我们的亲身建议这样子。
我们自己觉得，我觉得蛮能提升的方式。像我的话，我就先提我的，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到我的这个部分，就是让对方去参与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像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去认识他对方的家人、朋友、同事的话，像是Fabian，他每次下班回家，他就跟我讲，哎，那个 Chris， 他就直接讲那个男同事的名字，他说：“哎 ，Chris
很了解，
对，因为我也了解说 Chris 他是谁，然后我也见过他面，也跟对方的女朋友见过面，所以我说啊，我知道他，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关心说，哎，那个 Chris 他现在跟他的女朋友现在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开始共同去参与对方的生活、对方的工作，然后去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对啊，像是如果你们是远距离的话，你要如何让对方参与到生活？我那时候跟发表在远距离的话，像是我可能在法国实习，吃中餐，午休好了。我就把我午餐的东西照片照给他看。
你，我以为你是像那种韩国的那种吃东西实景秀的，直接开给他看。所以我现在吃泡面，
他也要工作好吗？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互相拍午餐晚餐。那像是我可能要去，我去跟朋友去运动好了。那我就在运动前或者运动结束，我会拍一下照，说：“哎，我们刚去运动跑步。”让他有点用照片的
参与感。
对对对对对，可以顺便去了解说我的生活会是长怎么样。
哦，对，我觉得就是用这种形象，应该说影像呈现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因为现在传赖什么都太方便了嘛，就随手一拍，对对，文字比不上那个照片的故事力量，就是因为如果他就像你刚才说，你们认识一个礼拜就他就分开。那他根本就不认识你朋友长什么样子，不晓得你家长什么样子，那种就是你要是拍个照片，那有你的家人，有你的朋友，有你家长什么样子都好，他就会就是你就会觉得哦，这人就真实的存在，
有参与感，然后其实也借此让对方去了解你更多。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跟对方多分享你的生活。那我觉得我觉得还有很一个还蛮重要的地方，就是多去跟对方讲讲你对未来的规划。就像你们会聊说哦，我可能比如说啦，我跟马或者会聊说哦，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买房子。
等一下，我觉得你想要讲的点呢，应该是说你们在讨论一些未来规划之后呢，你们大概会有一起共同的目标。那既然有共同的目标，像是可能要想要存钱，一起存钱买台车，存钱买一个房子，这种时候呢，其实也会开始建立彼此的安全感。
没错，没错，对，我觉得，而且你要讲出来，因为如果你自己就是默默的有些计划，然后你可能当然会想说，哦，啊，如果之后买房子的话，我当然会找我老婆一起啊，因为你也希望老婆出一点钱的话，但是你，我觉得你要讲出来的话，你就会让对方有参与感嘛，而不是说你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就是啊，我们来买房子，或者是我想看房子。其实你就慢慢的去跟对方说，哎，我有什么梦想，我有什么计划，就让对方有参与感的时候，或者是你这计划你也没有考虑我，或者是你通常都没有讲过你的计划的时候，就好像夫妻嘛，就应该要共同生活，夫妻情侣，就是多去讨论你的梦想，你就把对方也跟对方讲出这个梦想的时候，就会更亲近，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更有安全。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要讲这些事情，或是不管你是你有任何多大的秘密或是隐私，如果你开始去信任对方，跟对方讲的话，其实你也给对方一种印象说，哎，你开始信任我了，所以你才跟我分享这个完全没有人知道的秘密。那我觉得这样的信任建立的话呢，其实也能提升安全感。我会提出这一点呢，是因为发表人跟我讲过一个其他人全部人都不知道的秘密，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跟我知道。他
可是那个
不知道，
哦，让我觉得好想要知道，哦。
但是我也不能说，
但是那秘密是会怎样讲出来，会破坏他的形象吗？
可能。
真的吗？
所以就不能讲。
我下次又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不行不行，这个是隐私。但是呢，就是他突然在交往大概一年多，应该是一年多，我们结婚前他就跟我讲了这个秘密，所以我更能确定说，哎，这个人值得信任，
哦，
所以我才觉得说，哎，更有安全感，所以我才愿意，就是真的也想说，那就嫁给他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讲。当然啦，就是大家没有秘密也是不要硬讲，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可能就真的像你说的牵涉到一种个人的形象或者是什么的，就你不是说要挖出来让对方，那如果你觉得你是挖出来跟对方讲的话，那有点像讨好对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也信任对方，也想让对方信任你的话，你讲出你那个秘密其实是我很希望我讲出来会被你接受，那对我跟你来讲都是安全感。
对，而且这样让对方才真的认识真实的你嘛。但有一些秘密可能你真的是太隐私，或是真的是太 不好的过往，当然也不需要，
你也可以自己保留，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可以跟这个人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把一些就是你自己个人觉得是已经是秘密等级的东西，还是跟对方分享的话，我觉得会，对，
我觉得，而且那个也代表就是说，我觉得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他应该也是很觉得自己很感觉很对了，
对啊，
那分享给你之后，他应该心里面也是很轻松，就会觉得嗯，我们就是更进一步了解
彼此了。我们现在就真的没有秘密了，就只有那个秘密，然后结果他就讲，
他就只有一个秘密，
就有那个 啊，我是没有什么秘密啊，我这个人
我也没有秘密，所以我就是。可是我就是都会把，就像我们啦，就我们两个现在不是都会一起合作啊，然后可能会发文章、录音频，我也会把这件事情就是跟 Marcus 分享。我觉得把，就像我刚才说的，把你的梦想分享给对方，他也会有一种很乐意参与的感觉。因为如果因为尤其像我们两个在录音的时候，
哦、我们跟发表下次来录中文啊。
对，因为他就听不懂中文啊，对啊，然后不然就要录英文，大家都听得懂，对不对？就是他会有时候就很好奇，就会很，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有时候会有一点说你们到底在干嘛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都会跟他说哦，我们今天要录音，然后是因为怎么样？我就说我们两个就是想要一起，有一个很好的愿景，就是我们想要一起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然后让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开辟我们自己的节目这样子。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变得蛮支持的，就是他会很自然问说哦，你们今天要录音哦，啊要录多久，就是他会变成说他也是你之中的一部分。
嗯哼嗯哼，对
对，他就不会觉得你好像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这样子。
而且在信任的那时候，是为什么我也是觉得说发表可以嫁的原因呢，是当初我在上语言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失业嘛，然后他就是我的语言课程一个月大概要300多欧，360欧的话算一算也大概台币10000多，不便宜。
嗯 嗯, 嗯，
然后他那时候借我钱，而且那时候是刚开始在一起没多久的那种，所以今天情侣还可以讲到金钱，然后他还那么大方的借我，那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哇，这个人可以信任，就是我爸妈听到之后不是说因为他真的借我钱而是一个行为，就是他觉得哎、欸，我女儿也才跟人家在一起一年多，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是借他钱就希望我留在这边，所以那时候的那个安全感真的也是大大提升。
而且大家可能要对德国人的金钱观稍微有一点认识的话，其实他们并不是说很小气，而是说他们对钱的概念就是很清楚，就是
应该说每个人都很独立，
很对，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对，基本上
他们其实很不对，他们其实不是很喜欢借人家钱，因为他会觉得大家都是需要自己很独立的去掌管你的财力，
对，就我没钱的话那我就去打工啊，那为什么要，对
对，而且所以像我那时候我也还没有钱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开始这边工作的时候，我还是要想办法自己付房租，就是我们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要自己付房租，因为他会觉得
他没有
这个是他有帮我出一，他有多出一点
啊，就你少付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是会觉得说你还是必须要出一个金额，就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喜欢用钱来交换一些东西，就是他们对钱是真的还分得还蛮清楚的，这是他们的文化。
嗯哼，
所以就像你说的，他拿出那个钱来让你去补语言，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
非常大，
真的很诚恳的，对，就是一个很大方的表现这样子。
对啊，所以 我自己觉得的第三点呢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有安全感，想要建立跟与对方建立安全感，其实你最重要的是先自己有安全感。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
这也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可能从上一段感情可能男朋友可能时常就是突然消失，那你就以为说这个男朋友突然不回你，他可能工作可能在会议中，所以他没回你，可是你就以为说哎，他是不是又消失，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回到我们最原始的时候，要我们最刚刚开始讲的话题，就是你要维持自己原本的生活，不是
生活，
对，不是说这段感情是可有可无，而是你如果今天哪一天真的没这段感情，你能不能自己好好的生活？
我觉得像你说的啊，就是你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部分，我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怎么样 的维持生活。就是有些女生可能很多嘛，就有一些比较极端例子，就是人家说哦，你有异性就没人没人性，就没朋友没人性，应该是有异性就没人见色忘友，对，就是见色忘友。其实这一点就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都是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为什么会说见色忘友？其实就是你已经脱离你原本的生活轨道了嘛，你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见到这个色，就是你没有见到你男朋友的时候，你也时时都在想着他，就是你整个人就是吃饭跟朋友出去，即使你出去你还是一直盯着手机，那就是一种见色忘友，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你正常的脚步在生活了，就整个就被这个感情打乱啊。所以才会说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过你原本的生活。你今天跟朋友出去然后想吃吃喝喝，你就应该要跟姐妹出去的时候专心跟姐妹在一起
啊。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变得没有自己，像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快五年了嘛，其实我还是会有时候会跟一些姐妹自己出去玩啊。就是我所谓的这个就是这样子，
啊，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发表起来会很喜欢这样子，
啊，因为他们也要有自己的空间，啊，
他也有自己的空间，或是他会觉得啊，我老婆原来也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对，会更珍惜，就是
你的生活比他还要精彩吧。
有啊，他那时候在跟我讲说你都一直用网络都在跟虚拟朋友讲话，我说现实中 我见的朋友比你多。
对，因为其实德国人是真的还蛮他们好朋友就是那几个固定的，但是我们他有时候也会笑我说，啊，你这跟朋友就是好像有时候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你的朋友，就是是你的朋友还是你认识的人，他每次都会故意问我说，因为在德文里面这两个字就是分得很清楚
Bekannt，
然后他就
说人家，
对，他就说那只是你的认识的人，我说就算是认识的人也有可能会变成朋友。
我看 Marco 是自己朋友太少吧，
他朋友太少，所以他现在连那个单身派对，哦，这不要讲太悲伤了，
不要讲太悲伤了
对，
好坏，我就一直讲中文，我一直在表他的男他的老公，我觉得
因为我们这现在还是在那个频道上嘛，还好他也都还中文还差很多，就是程度不够这样子。对啊，
好，以上三点呢我再重新抓一下重点，就是让对方要参与到自己的生活。第二点呢，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有信任的建立的话，其实也会提升的安全感。那最后一个我自己认为的话，则是要先学会喜欢自己与照顾自己之后呢，你才能谈好一段恋爱，就不要因为谈恋爱而失去了自己，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安全感也会渐渐的提升。
好啦好啦，讲完这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啦，这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路走来经过这样子的情况，经历过一些状况，然后这是我们经验中的安全感，就是要怎么样建立安全感，那我们经历过可能也有什么没安全感的部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对，反正最主要呢就是希望你能如果在谈远距离或是刚进入一段新的恋情的时候有任何疑问，就是提出来让来解答，让对方来解答一下。那这样那再来就是多参与对方的生活，多了解彼此的话，其实这个安全感就会渐渐不安全感就会
渐渐消失。
对， 对，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那如果你们有其他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或是想法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是上我们的社团无滤镜德国生活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如果你们未来还有遇到什么疑难杂症或是怎样之类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丢来给我们，
拜托私讯我们，不然我们已经想不到要讲什么，我也才第一集就已经不知道讲什么
没有，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讲自己知道的事情啊，那如果说不定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些问题，
对，我就是希望听众你们可以回馈我们，因为我们这样更能知道说你们最想听什么，我们当然可以一直自嗨的想题目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做的节目内容是对大家，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也不想要就是占用大家时间。
而且其实我们虽然会讲出这样子的主题，但因为我们人这目前来德国也还经历蛮多，你知道很多烂事狗屁倒灶的事情都有，所以说不定，就是，
我们当然也可以有一集是靠北德国了，
对，就可以帮大家解各种疑难杂症这样子。
对，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下
次再见啦，
见，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et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